全千万条，合理用药有技巧。健康广场联合南京药学会共同打造你要知道新板块，专业药师指导用药安全，为南京百姓用药保驾护航。你要知道，浩宇带你科学用药。
是的，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每个月的第三周的星期三啊，是我们一个固定的板块，也是我们特别新开的一个板块，叫你要知道。这个药是药品的药，药物的药啊，药物安全千万条，合理用药是有技巧的。我们健康广场也是联合南京药学会共同打造了这个健康公益的新板块，你要知道。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我们这个板块啊，而且平时也会给浩宇留言，非常期待我们的专业药师走进直播间，为大家用药进行一个指导。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啊药学专家，他们是南京鼓楼医院药学部的刘金春刘老师，还有一位是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的杨桂林杨老师。二位老师今天将给我们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跟一些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药品的名字有关系，但是大家不一定能够分得清楚。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你要知道小板块。
药物安全千万条，合理用药有技巧。健康广场联合南京药学会共同打造你要知道新板块，专业药师指导用药安全，为南京百姓用药保驾护航。你要知道，浩宇带你科学用药。
药品的种类非常多啊，其中有一类药说起来大家都很熟悉，那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消炎药哈。如果我问大家听说过哪些消炎药，我想大家很多人会回答我头孢呀、阿莫西林啊等等等等，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到医院去啊，医生说哎呀，那我再给你开一点这个抗生素。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消炎药和抗生素之间的关系我就有点搞不太清楚。而且呢，可能有的时候大家去开药的时候，医生还会说我给你开一点抗菌药。那这个抗菌药和这个抗生素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去解疑啊，答疑一样的，说一说抗菌药、抗生素和消炎药，你能分得清楚吗？这三种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不急，我们今天的你要知道小单元和小板块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啊。当然我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在这个平时的用药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浩宇的微信上给我留言，198-2700-6984 198-2700-6984。如果实在是不方便，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61888转二号键，84561888转二号键。大家任何跟用药方面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好的，再次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啊，南京鼓楼医院药学部的刘金春刘老师，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的杨桂林杨老师。二位老师上午好。
听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是我们来冲着我们那个手机挥挥手好不好？对，我们还有那个视频的网友，包括我们电视机前也有这个观众朋友在看哈。这样子，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三个药哈，实话实说，二位老师，我是分不清的。基本上就是我只要嗓子疼了，我就把什么我们家的消炎药、抗生素什么的都翻出来了。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要吃什么，但是比如说我首先知道我要吃一点这样的东西，先消消炎啊，或者吃点什么抗生素。但是具体，要说怎么来区分，其实我也是吃不明白这个药的哈。能不能今天先给我们说一说，就是什么是这个抗生素，什么是消炎药，包括我们之前也讲到了这个抗菌药，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药品，能不能给我们先科普一下？
像类似的问题呢，我的家人和朋友也会跟我
经常遇到是吗？
对对对。然后那说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先来了解一个概念，一个是炎症，什么是炎症，还有一个什么是感染。炎症呢是人体的一种应激反应，它的表现就是红肿热痛。那引发炎症的原因就有感染性的和非感染性的，像你刚才说的嗓子疼，大多数情况有可能就是细菌感染。如果确定是细菌感染的话，这时候是可以吃一点您说的头孢阿莫西林，但是您说把家里的药都翻出来吃，这个做法是很不可取的，还是要到医生那里，由医生或者药师来指导。那这个有一些炎症它是非感染性的，比如说有很多老年人会有这个骨关节炎， 骨关节炎的困扰，这个就不是感染性的、
嗯、
还有一些像鼻炎啊，春季的时候就会多发的，这也不是感染性的。那像这些非感染性的炎症就不能用这个所谓的头孢阿莫西林来治疗了，因为头孢阿莫西林这些药它是一个抗菌药，它是通过杀灭细菌或者抑制细菌生长 来控制炎症，
嗯，就叫抗菌药了是吗？哎，我们好像日常的生活当中听到这个抗生素和消炎药听得很多啊，抗菌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组成是吗？
对，
嗯，主要什么是这个抗菌药呢？能给我们说一说吗？科普一下子。
我们常说的抗菌药其实是指、对这个真菌或者是一些细菌啊这种病原微生物具有杀灭或者抑制作用的药物。
嗯
我们抗菌药物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举例子？
包括了我们所说的抗生素以及我们人工合成的抗菌药物。比如说我们在上急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患者是因为泌尿系的结石然后引发的尿路感染过来的我们医生会经常给他开具左氧氟沙星这个药物，它是属于喹诺酮类的药物它是属于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药物。那既然有人工合成的抗菌药物，相对来说就有天然合成的抗菌药物，是不是那我们通常所说的抗生素就是指天然合成的抗菌药物。那天然合成的抗菌药物是谁合成的呢？是我们的病原微生物是我们的细菌啊、真菌啊，我们一些微生物自己合成的。它为什么要合成呢？我们都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要距离产生美其实微生物之间也是这样的他们会通过一些自己分泌一些物质去抑制或者杀灭靠它比较近的其他的病原微生物，这种是处于一种对自我的一种保护，他们这个分泌的这种抗菌药物就称为抗生素。比如说我们最早发现的这个抗生素青霉素是1928年英国的细菌学家弗莱明。
抗生素
对
吧？对，我们讲到青霉素是抗生素，
对
不对？
它是由这个青霉菌分泌的。青霉素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
对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名字叫潘尼西林。我们很多喜欢看一些抗战片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在一些影片里面听到这个潘尼西林这个词。它在抗战时期是非常的出名的它在抗战时期的价格甚至比黄金还要贵千金难求，它在一战二战的时候挽救了很多我们战士的性命还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药物。
这是我们说到的抗生素。
对，
这样二位老师给我们举举例哈，我们经常分不清什么是消炎药，什么是抗生素，什么是抗菌药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消炎药我们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比较典型的一些代表或者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啊？
这个平时老百姓常说的
消炎药，
消炎药，
嗯，
其实就是指抗菌药物或者是抗生素，
嗯，
因为抗生素、抗菌药物它是通过杀灭或者抑制细菌生长来那个治疗炎症的。那我们从药理角度上讲，这个消炎药，真正的消炎药，它是来影响机体免疫机制的，来有抗炎作用的。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载体消炎药，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阿司匹林、芬必得，
这都是我们家里面有的时候会常备的，
对
不对？
这些药通常都用在解热镇痛，像退烧药啊、
退烧
药啊，都是这一类的。但是这一类虽然常见但是大家也不要随便吃，因为有一些药物乱吃的话，还是有一些不良后果的。比如说儿童就是不可以用阿司匹林的。还有如果消化道有溃疡或者出血，甚至或者是孕妇这一类病人，他都是不能用这个非载体消炎药的。而且用这类药的时候也不能喝酒。那消炎药还有一类就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比如说地塞米松、甲泼尼龙，这些药物是可以控制炎症的症状。但是它对这个炎症引发炎症的病因是没有作用的。
明白。然后我们经常讲说这个抗生素，家里面有的时候也是不是会常备一些？
抗生素这个不建议大家备在家里，如果有出现感染的症状的话，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去，由医生来判断。
医生会给开，对不
对？
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家好像是有抗生素的呢？是我之前去医院开过的吗？放在家里面的吗？应该是这样的吧。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基本上是搞不明白就是什么时候要吃消炎药，什么时候要到医院去开，让医生给开这个抗生素，包括今天我们提到了这个抗菌药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分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期节目就是要让大家分清楚啊，每个药物它是怎么用的，对吧？你家里面要备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药，您得什么病的时候不能乱吃什么样的药，对不对？这可能今天也是我们要为大家做这期节目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哈。我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专家是南京鼓楼医院药学部的刘金春刘老师啊，刘老师就是这个非常有这个磁性的这个男生啊。然后还有一位呢是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的杨桂林杨老师啊，二位老师今天将和我们大家聊到的话题啊，跟这个抗菌药、抗生素和消炎药，你能分得清楚吗？让我们来这个好好的来科普一下，或者好好来认识一下啊，不同的药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发挥哪些的作用。当然我们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4561888转二号键来进行当面的一个咨询。
药物安全千万条，合理用药有技巧。健康广场联合南京药学会共同打造你要知道新板块，专业药师指导用药安全，为南京百姓用药保驾护航。你要知道，浩宇带你科学用药。
哎，张姐，走啊，我们去跳广场舞。
哎呦，小李，我不去了，今天我要去健康广场。
健康广场在哪里呀？
就在南京经济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那可比广场舞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
养生有道，养老有方，健康广场，幸福开场。
健康广场主播浩宇，专家型主持人，电视跨界广播，扎根医疗行业多年，他用自己丰富的医疗资源和医学知识积累，为你打造最权威的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好的，各位，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南京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广场啊！我多次播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片花，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开的小板块啊，是我们跟南京药学会共同合作打造的健康公益的新板块，叫你要知道啊，由专业的药师指导大家安全用药，为南京百姓用药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可能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些药物的名词啊，比如说抗菌药、抗生素和消炎药，您能分得清吗？反正我是分不清。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邀请专家来给我们好好说一说哈。接下来的问题我还是要向专家进行一个请教哈，就是我们去药店能买到这个抗菌药吗？二位老师能去买到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
嗯，
因为为了保障用药安全，国家对药品实行了一个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分类管理。
嗯，是的，我们都知道。
处方药呢，
嗯，
所谓处方药，你肯定是要有处方才能到药店去购买的。抗菌药物就是一个处方药，
嗯，
需要有医生开的抗菌药物处方才可以去药店去购买和使用。
哦，就是一定要拿着这个处方我们才能去买的，
对
不对？一般情况下可能有的在医院就拿药了，是这样的吧？啊，比如说开了处方一般就在医院拿药了哈。那感冒了，比如说我感冒了，我可以自行服用这个抗菌药物吗？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要不可以自行服用的，要根据这个病情的情况。
嗯，
我们常说的上呼吸道感染，我们就老百姓通常称之为感
冒。感
冒啊，
对对对
啊，感冒其实它主要是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病毒啊，比如说我们鼻病毒啊，这个呼吸道的合胞病毒啊，一些细菌啊啊，
嗯，
在人这个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会感染啊。感染之后呢，就是它其实主要的是病毒感染。啊，最常见的病毒是鼻病毒，可能70%到80%的感冒啊，都是由于病毒感染导致的。
嗯，
啊，我们通常所说的感冒呢，它分为普通的感冒，就一般性的感冒，以及流行性感冒，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感。
流感可吓人了。
普通的感冒都是一些就是
嗯
以上呼吸道的一些鼻咽部的卡他症状为主的，就是我们老百姓啊最常说的一些啊咳嗽啊、鼻塞啊、流涕啊、打喷嚏啊，
嗯
啊，他们这种并发症是比较少的啊。啊，有的病人可能会有合并一些鼻窦炎啊、中耳炎啊，它基本上都是由鼻病毒感染导致的。
嗯
啊，我们一般的普通性的感冒呢，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啊。什么叫自限性的疾病呢？
就自己能好的
啊，就是它不用去吃药，就是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
嗯，
啊，自己就会康复了。
嗯
啊，我们平时患者如果得了一般性的感冒的话，只要注意休息啊，然后多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啊啊，基本上注意保暖啊，它一周左右可以自行的康复。啊，一般是不需要去口服抗菌药物的， 啊，除非是有一些合并鼻窦炎啊或者中耳炎的时候啊，需要根据医生的这个专业的指导去服用一些抗菌药物啊。我们的抗菌药物对这个病毒感染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普通的感冒是不需要、
嗯啊、抗菌药物是
对
病毒感染是没有用的，是吗？
我们抗菌药物是针对细菌啊。啊、我们的真菌啊这种病原微生物、
嗯、
啊对病毒它是不起作用的。
嗯
啊
所以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得了什么流感然后自己乱吃一顿那些什么这个药然后其实是没有用的，是这个意思吗？
是没有
用的。刘老师，您临床上面比如说遇到过这样的患者然后自行服其实起不到效果的，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吗？
对，就是他有的病人比如说啊他感冒啦，他嗓子痛啦。啊，他只要出现一些症状，他都会去自服一些这个抗菌药物，
像我、就
是、他认为可以好的快一点。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我们要对症下药。
嗯，
啊，我们是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就用抗菌药物；啊，我们是病毒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可能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
嗯，
啊，比如我们刚刚说的，我们感冒分为这个普通的感冒跟流感。我们流感主要是甲乙丙型流感病毒导致的。
嗯，
啊，它这个流感病毒感染，我们所说的流感啊，跟普通感冒相比呢，除了一些这个鼻咽部的卡痰症状以外，它还会有一些全身的症状啊，比如说病人会出现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啊。
对
啊，
这是感冒最典型的症状
啊，这是一般在春冬季节流行啊，这种可能会称之一些流感啊。流感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一些这个支气管炎啊肺炎啊都是有可能的，
嗯，
就到后期的时候会并发一些细菌感染，有可能需要用到抗菌药物。但是我们一般流感的啊，我们要趁早的使用抗病毒药。我们抗病毒药的话，我们老百姓可能也很熟知了，
嗯，
啊，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口服的，比如说有奥司他韦啊，
对，这是流感的这个
流感的，
现在就是非常红的一
个非常红的一个药，这是主流推荐的一个药，
嗯，
啊，我们在经常在我们急诊的时候啊，流感季节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嗯，
啊，这个。奥司他韦是医药难求，
是、
啊、很多医院它都是这个限量供应的、啊、
是的。嗯，这个就是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其实感冒它也分不同的型，
对
吧？
对
对，您刚才提到了分两种，
对，
一种是我们讲到的细菌型的，一种是什么病毒的，对吗？
啊、我们一种是普通的感冒、
啊、一种是
流感。
流感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分解哈，你就普通的感冒吃普通感冒对症的药，对吗？
对。
然后流感你就要吃针对流感的这种药，
对， 对，
对，
对
吗？这个就是我们要跟大家普及这个用药程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内容哈。就是感冒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药可以随便乱吃，我知道很多人感冒了也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一点点头疼脑热，家里面有什么药就拿什么药出来先顶上，对吧？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对吗？
对对对。
您刚才这个我们刘老师也跟大家讲到了不同的感冒要针对不同感冒的分型来用药，比如说您说流感就是吃奥司他韦，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普通的感冒我们就吃普通感冒的这种药，是吗？
对对。
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很想要跟大家科普的一个内容啊，就是你在出现了可能感冒是大家最会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你在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啊，到底要吃什么样的药，今天专家会给大家一个指导。另外呢，我也看到了我们的群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向我们的药师进行今天一些提问啊，稍后半点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来给大家回答这些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广告过后我们再见吧。
幸福人生路，健康第一步，健康广场与你同步，周三到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浩宇和你相约。
传播健康生活理念，普及医疗医学常识，引领大健康生活方式。南京经济广播倾力呈现城市健康新名片，健康广场，养生有道，养老有方，健康广场幸福开场。本节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广电集团联合打造。
各位上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南京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广场，我是浩宇，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通过南京经济广播直播收听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在南京 APP， 在南京 APP 有一个视频直播的小板块，可以在这个视频直播的小板块关注我们节目同步的视频直播啊。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这个药学方面的专家，这也是我们和南京药学 会共同打造的一个健康公益的板块，叫你要知道啊。很多朋友非常非常喜欢我们的这个小板块，也向我们今天的专家提了很多的问题哈。这样子我们逐步的来请我们的专家为大家简单的做一些解答。热线电话一直都非常的忙碌，我们先接个电话吧，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65岁的孙女士的一个电话。孙女士想问关于抗生素的用法是吗？孙阿姨你好。喂，
浩宇您好。
哎，孙阿姨
你好。
哎，孙阿姨，
请问一下，我67岁，
嗯，
星期天晚上的时候我拉肚子了，后来礼拜一上午我量了下体温37.7度，我到鼓楼看急诊去了。急诊做了血象，我的白细胞正常的，上限是9.5，白细胞只有8.8，白细胞正常，但是中性不正常，中性我是87上升的。淋巴细胞下降了，只有6.7。那么医生开了一天挂水，还开了那个头孢地离的胶丸。那么头孢地离我今天是吃了第二天，就是整个治疗是第三天了。我忘了问医生，头孢地离他开了2盒，我要吃多长时间可以停呢？
阿姨，你这个时候发这个低烧，我还真的觉得是有点吓人呢。这个时候发烧，有点拉肚子。
但是我没有离开过南京。
是的，我们要时刻的关注自己的体温哈。这样子，孙阿姨，我们来。
而且我现在体温已经正常了。
OK，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就正常了，挂了水以后就正常了。
好的，好的。关键是现在您这头孢要怎么吃，吃多长时间是个问题，是吧？
吃多长时间？
我们请，哎，那这样子我们就请我们鼓楼医院的这个药学部的这个刘金春刘老师给您做一个回答。刘老师，刚才这个阿姨的问题您听清了吗？刘老师，
听清了，听清了。
好，您给这个我们这位孙阿姨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好不好？这个她拿了药了，她回家不知道怎么吃了。
孙阿姨的问题，她其实就是她有一个腹泻，一个发烧，可能有就是我们查血常规的时候，可能中性有一点高，我们中性有一点高。一般体系可能
有点低，
中性有点高，可能是体系有一点的细菌感染，就是我们孙阿姨可能就是一个有一个这个急性的一个胃肠炎，我们一般急性的胃肠炎而言的话，一般症状消失的就可以不需要再口服抗生素了，比如说你的这个腹泻也没有了，这个发烧也没有的，就可以不需要再服用抗生素了。我看您的那个备注里面说有，如果是有胆囊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是您现在的问题吗？
阿姨，您这个胆囊是什么时候的？是老毛病吗？还是什么？
我胆囊是这样，3年，以前没有，就第四，往前推3年体检的时候，说我胆囊是有一个结石的，泥沙型的，没有充满。另外他说，我的胰腺也是，有一个囊肿。我这个囊肿不好
老毛病，
在省人民医院看说它是长在胰腺的外头，在鼓楼医院是说我长在胰腺的里头。我那天请教了朱国宇珍，他叫我看女婴，我还没空去看。就是
这个跟我们用药有什么关系吗？
在做的时候，这次做的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叫伽马什么，什么什么酶，我回家查了一下，是跟胰腺有关的酶。这个酶是上升了指标值的2倍半。但是当时我问了医生呢，医生说你过一个月再去查一次，看不正常再看医生。
好，这样子，我想问一下刘老师，这个跟我们用药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这个胆囊的问题。
他当时跟我讲，我问他了这个酶是怎么回事，他说跟这个病没关系。我想跟他没关系，为什么要查呢？
没关系，我们来听一听这个。
但是我想他查出来是一个不正常，应该讲来是好的，就是了。是叫谷丙胺什么？
这样子，孙阿姨，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给您的回复啊，我们来听一下。
哎，好的。
刘老师，您看一下，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内容，就是说，如果这个阿姨现在这个也不发烧了，不拉肚子了，您建议这个我们刚才他提到的这个药可以停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您刚才还问到了他胆囊的问题，这跟胆囊有关系吗？
如果是有胆囊炎的话，我们可能抗生素可能要吃到5到7天。但是这个孙阿姨是没有胆囊炎的，她只是胆囊有个泥沙样的结石。我们定期去查 B 超看一下就行了。
好的，好的，好的。孙阿姨，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鼓楼医院啊，我们说的这个药学部的刘老师给您的这个回复，您听清了吗，孙阿姨？
好，
好，
刘专家，
对，刘专家，阿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的给浩宇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上给我留言啊。保重身体，这个时候发烧真的不是一件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一定要时刻关注自己的体温哈。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尾号是8436的王女士，也希望来咨询一个高血压用药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王女士的电话，我们也请这个我们另外一位专家，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的杨桂玲杨老师给她做一个解答哈。王阿姨你好，我是浩宇。王阿姨，
是跟我讲吗？
是啊，我是跟您讲啊。王阿姨能听到吗？浩宇，我是浩宇。
哦，
嗯，
是我吗？
是你，是你，就是你。此刻你的声音已经传出来了。嗯，您是想问关于高血压用药
的
问题是吗？嗯，
浩宇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王阿姨。嗯，你好。嗯，哦，王阿姨，您是要关注？
我有事要向你们咨询一下。
您说，您说。
但是一开始呢，我就是血这个血压高。
嗯。
血压一高起来呢，就是高的200到200-200.2。
哎呦，
后来呢，他又给我吃药，吃药又给我住的几天医，住的几天医以后呢，就要叫我上班，上了班，这个血压高呢，老是下不来。
现在多少？
下不来呢，那就叫我做个 CT，
嗯，
做了一个增强 CT，
嗯，
增强 CT 片子拿回来，他们跟医生看了，说我这个左肾，这个心血管堵了95%了，
哎呦，
右肾堵了50%。他说50%这个呢，暂时就好像不要考虑它。
嗯，
95%这个呢，那你一定要做支架了。
嗯，
不做支架以后对你的肾，等于
有影响是不是？嗯，
他说你和这个支架一定要做，不做不行啊。
嗯，阿姨，
这个、
您现在告诉我，浩宇，你高血压在用什么药？服什么药？日常服药跟我说一说。
用的是奥麦沙滩。和这个乐活喜，
每现在的这个血压控制到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告诉我。
现在控制的是还可以，现在控制还可以，现在我主要还问你们，问两位专家了，就是说我现在一直在吃着这个阿司匹林，还有这个利布妥，就早一点早晨吃阿司匹林，晚上吃这个利布妥。那我这个我7/6月做的这个指甲，我现在已经吃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疫情嘛，我一直不敢到医院去看。那这个药我要吃多长时间？
对，这个疫情期间，其实阿姨，这个该去医院复诊是可以去的，我们做好这个防护没问题，没关系。今天我们既然有专家在，我们就请专家给你们回答一下哈这个问题哈。王阿姨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哈，我们请这个二位专家看一下哪位来给他做一个解答。刘老师来是吧？
哎，对，就是对于放支架，就是吃我们阿司匹林这种抗血小板的药物来说的话，我们对于放支架的人来说是至少要吃12个月的阿司匹林。
12个月，
对，
是吧？
如果是
要服一年。
对，如果阿姨没有什么这个特别明显的一些不良反应、禁忌症，比如说出血啊，比如说消化道的溃疡啊，我们可以建议王阿姨其实是要长期吃是最好的。
嗯，王阿姨，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要吃12个月是吧？
对，要吃一年呢，这样的一个时间。刚才我们专家给了您一个回复，您听清了吗？
听到，但是你们说话声音低，是这个你们这个声音低，要想高一点。
好，没问题，我再给您重复一下我们专家刚才那个话哈，就是他刚才说到了，他吃的是这个阿司匹林是吧？他要吃，刚才这个刘老师也给他了一个回复，要服将近一年的一个时间，是不是？还有一个王阿姨，浩宇说话您能听清楚吗？我说话您能听清吗？喂。
还有一个是像这个早晨吃阿司匹林，晚上吃利布妥。
这个控制血压的这一块的可能是不是？还有是
这个不是控制血压的，就是控制，就是这个做那个做这个上支架的，就是去管支架的。
管支架的，我知道管支架的啊。然后那个您是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用药合不合理，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
不是，我不是合理不合理，
嗯，
我是问就是有需要吃多长时间？
嗯，刚才我们专家刚才告诉您了，王阿姨，吃一年啊，吃一年的一个时间，要这个连续服药一年的时间。还有一个情况，王阿姨，浩宇要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这段时间很多老年人也打电话进来跟我讲说，这个疫情期间不敢去医院，害怕去医院，好多人这个药都不知道怎么调了，包括这些高血压的一些药哈，就在家自己就这么硬挺着，这个不知道要怎么进行一个调药。我是想跟大家讲啊，现在这个医院呢，我们做好防护啊，然后呢提前挂好号，我认为现在到医院里面是没有这么吓人或者这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心里面会有这种恐慌。其实现在您进到医院里面去啊，您只要是个人防护做到位了，对吧？每个人其实都是佩戴好这个口罩，到医院正常去看病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您预约的时间去，不要在医院做过多的停留，我个人都觉得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讲有病啊，该去医院还是要去医院哈。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
求医问药找浩宇，浩宇帮你问名医。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时间拨打热线电话84561888转二号键，也可以给浩宇的微信19827006984留言。身体不舒服别问百度，问浩宇。
是的，身体不舒服别问百度，问浩宇啊。刚才我们除了热线电话接了之外呢，我们网上面还有很多的问题要回答哈。我们来请二位老师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叫玲玲，他说这个情况描述的非常清楚啊，63岁，血脂高有7-8年了，总的这个胆固醇高到这个7，做了颈动脉 B 超还没有斑块啊，服用了他汀类的药物后3个月复查，血脂几项都正常了，后来又吃了1个月的药物后怕有药物有副作用停药了啊，隔了一段时间又去查血脂，这个血脂又上来了，医生说要长期服药，就换服血脂康每晚2片，现在一直坚持服用有3年左右了，血脂正常，去年年底查总胆固醇是4.71，甘油三酯1.4，高密度胆固醇1.47，低密度2.61，就是脂蛋白是581，高了一点点。请问脂蛋白高是什么原因？另外想帮问一下专家，长期吃血脂康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副作用？主要是想咨询这样一个问题。二位老师看哪位来回答一下？
其实降脂药的话，我们建议是长期吃的。我们降脂药最主要的怕是吃的之后会对肝功能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可以定期一段时间去医院查一下肝功能，看一下转氨酶有没有升高啊，这是我们血脂康可能存在的一些副作用啊。对于脂蛋白高的话，这个问题脂蛋白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它不是特别特异性的。有的人可能遗传的因素也会有脂蛋白高，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的这个总的血脂啊。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在正常范围，比如说但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病人，比如说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病人对于低密度脂蛋白的要求可能会更高一点，我们可能要求要降到1.8以下你现在是2.61可能还要根据这个去这个心内科看，根据医生的这个专门的指导意见，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他想问长期吃血脂康有没有副作用？
副作用我刚说了，我们降脂药的副作用最常用的就是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损害，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每隔1个月或者是2-3个月
去查一下，
去查一下我们的转氨酶，看看对肝功能有没有影响。
主要是这个我们讲到的还是要定期的做一些检查啊，做一些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检查的诊断，我觉得是最有利的一个数字哈。您看他刚才刚开始提到自己服了他汀类的药物3个月以后复查，发现自己先正常了，然后他就自己把药停了，停了以后血脂立马又上来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些，就是自行停药服药，自行停药服药的。所以我想请这个刘老师也给一些建议吧，就是我们这个日常服药的时候是不是不能太随意？
对，是的，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们的抗菌药物的问题啊。
对。
我们的不同的感染它抗生素的疗程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就拿我们最简单的我们的这个急性扁桃体的这个化脓性扁桃体炎，它可能抗生素疗程需要吃到10到14天。我们
好多人吃几天就停了，是吗？
因为化脓性扁桃体炎的细菌都是很敏感的我们一般的抗生素口服了，病人的效果非常好，可能3天病人也不发烧了，嗓子也不疼了，他就会自行去停药。停药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这个病情的反复或者是复发。这样的话就是 随意的更改我们的抗生素疗程或者是剂量都是很不可取的啊，我们一定要根据医生的医嘱啊去服用药物。
嗯，就是医生让你吃几天你就吃几天，
对
吧？
对
对，别自己想吃就吃想停就停，因为病情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反复的一个过程，
对
不对？嗯，这也是我们要给大家做到的一个提醒哈。我们看最后一位朋友啊，平安兴旺，他想问一下头孢分散片和头孢类药物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提的也太专业了，我想问一下这个平安兴旺怎么会提到这么专业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来请这个杨老师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
首先头孢分散片还是普通的片剂，它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都是同一种药物，只不过它做的剂型不一样。分散片它就是吸收到了体内以后，到了胃部以后，它就很快的分解了，吸收起来就更快一些。
快一点
啊，对。
这个问题提的真专业啊，所以我还在想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能问出这些相关的问题，可能大家对于现在的这个用药方面其实还是非常关注的啊，这也非常应和我们的这个小板块开的这个意义，其实大家在用药方面真的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的，包括需要这个让专家来教一教大家怎么样科学的用药哈。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南京鼓楼医院药学部的刘金春刘老师和南京同仁医院这个药学部的杨桂林杨老师。二位老师今天将跟我们说到的话题可能呢也稍微专业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说不太清楚，就是比如说抗菌药抗生素和消炎药大家能分得清吗？首先我觉得我是分不清的，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内容是很好的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哈。尤其是这个半点广告之前我们说这个感冒了能不能自行这个服用这个药物，刘老师刚才也跟我们讲到了感冒也是分型的啊，不同的是这个不同的这个感冒用不同的药。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滥用这些抗菌药会有哪些危害呢？
滥用抗菌药物的话最大的危害就是一个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就是吃了以后没有用了，
对
是吗？
对对，说有的病人就会说我现在用这么高级的药那以后是不是普通的药就压不住了，
对、
啊、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对，
因为你 滥用抗生素没有在医生的指导下随意的使用抗生素的话，那体内的一些细菌它就会有耐药性的产生，细菌耐药性它是互相之间也是可以传播的、也是可以传递到它的下一代的、那这个所谓的超级细菌就是因为滥用抗生素造成的。如果出现了细菌耐药的话，那你就要用更新的药物更新的抗菌药物才能来把它给打下去。那新药研发的周期又特别长，它研发的速度是远远赶不上这个细菌耐药产生的这个速度的。那如果这个抗菌药物一直这么持续乱用下去的话，那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无药可用的这个情况。
明白。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不良的后果就是会出现一个二重感染。那人体内是有很多这种有益的菌群的，这个菌群在体内是有一个互相制约的作用，然后它们之间是达到一个平衡。那你用抗菌药物的时候，没有一种抗菌药物是可以杀死所有的细菌的，肯定有一些不敏感的细菌，它就有机会生长起来了，造成一个新的感染，这个就是二重感染。那出现二重感染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难以治疗了，而且时间也长，这也增加了病人的痛苦，还有经济负担。还有刚才我们说到降脂药有这个肝功能的损伤这方面，那抗菌药物滥用的话也会对人体有一些
也会有肝功能的损伤
不良反应。
像
肝功能这方面，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红霉素或者是利夫平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有可能会引发就是你的肝功能的损伤，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肝功能衰竭甚至危及生命。
明白了。那其实大家也比较关心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抗菌药啊消炎药啊比如抗生素，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服用的一个时间，对不对？这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医生有的时候会告诉你，比如说你吃两片，但是饭前饭后服，很多人都听不懂这个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想起来饭前就吃掉了，有的时候哎呀饭后了再把它吃掉了。就是这个抗菌药的服用是有什么样时间限制的吗？请二位老师给我们做一个解答。
我们其实抗菌药物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它分很多种的。其实我们最常用的抗菌药，比如说青霉素类啊、头孢类，我们一般都是建议患者这个餐前去吃。因为餐前去吃的话，胃里面没有胃内容物，这个药物会吸收的比较快起效也会比较快那另外的话，有一些药物它其实跟饭一起吃，反而会增加这个药物的生物利用度，比如我们抗真菌药的一些这个同康唑啊、异曲康唑啊。 啊，我们吃饭的时候里面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说的肉啊，含一些脂肪，它可能会促进这些药物的吸收啊。另外就是有一些药物它这个跟食物是没有影响的，就是它饭前饭后吃都可以，比如说我们的之前说到的用于泌尿系感染的毒氧氟沙星啊，啊，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有一些药物它对我们的胃肠道是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莫西沙星啊，我们的红霉素啊，可能建议患者的话最好是需要饭后去吃。
嗯
啊，另外的话有一些特殊的制剂啊，比如说我们的肠溶片啊，我们的呋喃妥因肠溶片啊，为什么叫肠溶片呢？因为这个药物吃下去之后是在肠道里面啊被吸收啊，所以我们建议肠溶片是需要啊饭前去吃的啊，空腹去吃的话，这个药物能够迅速的达到我们的肠道并吸收利用其效啊。如果我们在饭后去吃的话，这个药物在胃中的停留时间比较长，第一个是有可能在胃中溶解啊，溶解了以后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啊有一定的刺激啊，其次是这个在胃中溶解了一部分这个药物之后啊，到达肠道的药物就比较少了，也会这个削减我们的药物的疗效，所以对于肠溶片肠溶胶囊来说还是建议我们餐前去吃啊。所以我们的患者在服用药的时候啊，之前一定要啊，仔细阅读说明书，
这太关键了。
说明书里面有的会这个讲是餐前还是餐后，还是对食物没有影响啊。或者你也可以拿药的时候去问我们专业的药师啊，我们药师也会给你专业的指导。
嗯，
我们现在我们骨头，既然我们骨头医院来说啊，病人在拿药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用药指导单，上面会告诉你啊，早中晚怎么吃，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特别的啊不良反应，饭前还是餐后吃，都会有一个啊用药的指导单，要仔细看一下这个用药的指导单。
是的，这个科学的用药指导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我觉得也是在我们这个求医问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开办了这个小板块啊。你要知道，我们联合南京药学会共同打造的这个健康公益的板块，我们也非常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做这个科普的一个内容哈，也希望二位老师以后有空经常来我们节目给我们大家指导一下科学用药。您看到了吗？群里面还有很多人在提各式各样的问题，没关系，稍后的我们下了节目以后，我们会请专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下了节目以后，各位在微信群当中吧给各位做一个回复哈。